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盼望借着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让每一个听的弟兄姊妹呢，使自己的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那我们会讨论的题目呢，就是富足跟偷窃。在我们进入新一个单元的课程之前呢，我首先还是把讨论题目在这里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希望你能够用笔跟纸把它记下来。我们还是有四个题目。第一题呢，就是请你分享一下你对富足的看法。请你分享你对富足的看法。第二题，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吗？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的人吗？第三题，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哪一些是偷窃的行为呢？在现实生活里面，哪一些是偷窃的行为呢？第四题，人犯了偷窃的行为。第四题，人犯了偷窃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怎么样来解决偷窃的行为呢？人犯上了偷窃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怎么样解决偷窃的行为呢？希望听众朋友，你每一堂课仔细的听，我相信当你听完之后呢，你就能够回答这些题目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富足。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课题，就是讲到富足。讲到富足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想起些什么呢？是自己有一定数目的金钱在手上的时候，你才认为自己是富足呢？还是当你有固定的房产的时候，你才觉得你是富足呢？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追求物质主义的时代，需要拥有物质的享受生活，我们才觉得是富足。如果我今天在这里问你，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富足吗？你会怎么样回答呢？在这里呢，我讲一个有关的故事吧。有一位住在美国的事业家，这位事业家是一个女的，她非常的成功，所以呢，很多人都羡慕她。她不单是事业成功，她住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豪宅里。有一天，这一位女企业家呢，接到一个好久没有跟他联系的高中的好朋友的电话，这个好朋友说，我要到美国去开会，想顺便去看看你。这个女企业家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她不单单高兴，她就要求她的朋友说，你既然来美国，你不如住在我们家吧。那她的朋友就答应了。于是这位女企业家呢，就开着她的车到机场去接朋友。把朋友接到家，这个好朋友呢就发现，哎呀，这个女企业家果真是住在一栋气派十足的豪华的住宅里。因为她的房子呢不单是大，她的四周围呢是一片翠绿的草坪，而且呢家里面不单单有花园，有网球场，还有游泳池。除了到机场接她的那部车子之外呢，他们家里面还有另外两部车。这个豪宅里面呢，这个大房子里面有好几个房间，所以这个女企业家就跟她的好朋友说，你喜欢住哪一间你就住哪一间吧。等她安顿以后呢，这个好朋友就问这个女企业家了，她说，这么久我们没有见面了，看到你住这么好的房子，心里面特别的高兴，你的丈夫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时候，女企业家的脸色呢突然沉了一下，然后她说，我丈夫有外遇，已经很少回家。 这个朋友就觉得非常的尴尬，然后他就想，哎呀，不如我讲别的吧。他就改问说，那你的孩子呢？女企业家就叹口气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理想，都住在别的城市里。然后这位女企业家非常孤单而且难过地说，你不知道吗？我现在是一个穷的只剩下钱的人。听众朋友，我们说人不是说拼命的赚钱才觉得自己富足吗？为什么这个女企业家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之下却会觉得自己穷的只剩下钱了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什么是富足呢？那下面呢，我就会跟大家先分享富足的定义。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富足吧。第一，就是什么是富足？富足可以说是一种兴旺的、成功的、蓬勃发展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一个人拥有他想要的一切，并且能够享用这一切。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位企业家，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非常富足的人，因为他在生活里面拥有富足的物质，而且能够享受。但是并不是单单拥有物质的满足就算是真正的富足。讲到真正的富足，是包括了人在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需要。一个人在物质上富有，却在情感上贫乏，或者说在身体上健康，却在灵性上贫乏，这样的情况都不算为真正的富足。由此可见，真正的富足是包括了人肉身跟心灵的层面。第二，就是什么是物质主义。刚才我们也提过了，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追求物质的时代。那么究竟什么是物质主义呢？与富足有什么不同呢？物质主义是一种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里面，排第一位的是物质的富足，而不是精神上面的价值。物质主义所关注的是物质上的需求和欲望。讲到人的欲望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无法有满足的标准。因此我们说物质主义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讲到贪财。如果讲贪财的话，让我想起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圣经在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第三方面是什么呢？第三方面就是什么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一种错误的教导，他认为每一个信徒信主以后呢，都应该是富有的、健康的，从来都不会陷在困境当中。成功神学建立在一种错误前提的基础上，意思就是说，对神的信仰会让信徒有求必应，无论他们想要什么，都是有求必应。成功神学也造出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也就是说，信主必定蒙神赐福。这种错误的假设呢，使那些不富有的、身体不够健康的人都会感到，哎呀，我信了耶稣，为什么我不健康，我不富有呢？会感到内心非常的内疚跟有罪恶感。也就是说，在成功神学上的基础上呢，信徒应着相信神，凡事都是顺利好的。如果有不顺心的事情、不好的境遇的话，就是人自己犯罪了，或者是说有不好的地方，以致遭遇祸患，是受到神的惩罚。这些都是成功神学。这种思想在我们接触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经里面关于财富的教导。物质财富是神创造的，并且是为了神的荣耀。他们本来是神赐给他的子民享受的一种物质或者是礼物吧。但是物质财富呢，也可能会变成使人远离神的一种方法。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在生活方式上有改变，也就是说生命会改变。这个改变的其中一个标记呢，就是在管理物质财富的方式跟态度上会出现。比如说没有信主的时候，人可能是爱财如命，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样去赚钱，因为金钱可以作为自己得安全或者是保障的方法。但是经历患病，生命感到有危机的时候，而就在这个时候相信了耶稣基督，而且在多人的祷告之下，自己的病就慢慢好起来，以后呢他的生命和生活方式就会改变了。刚开始的时候会努力的追求认识神，工作也不像从前那样总是放在首位。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工作，信了主之后呢就知道不应该把这些放在首位，甚至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忽略了自己的家庭。因为人明白财富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保障。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最大的保障呢，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并且享受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而且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不能够把金钱放在与神等同的位置之上，意思就是说不能追求金钱过于追求认识和跟从神。总结的来说吧，富足的真正的意义呢，不在于物质财富的拥有，乃是在乎生命丰足的收获。所以耶稣他在圣经里面也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路加福音第12章15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保罗他也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的经文。这里说的主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是指到他舍弃天上的荣耀，舍弃神儿子尊贵的身份，来到世上成为人，并且为世人的罪的缘故，最终死在十字架上，做了人犯罪的赎价。今天凡愿意相信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的人，能够与神和好，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信徒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有意义，这就是真正的富足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是否已经得到了在耶稣基督里的真正的富足呢？还是你仍然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为的是要寻找得着那没有办法让人永远满足的物质财富呢？
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
讲了富足的定义之后呢，下面我想跟大家继续的探讨一下富足的一些特征吧。富足的人有没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能不能够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呢？在这里呢，我想再讲一个比较古代的故事，也就是在《刘和东集》里面有一则故事，想跟大家分享。这则故事就讲到永州一带呢，江河特别的多，所以呢，很多的人都精通游泳。有一天河水呢暴涨，所以有五六个人他们坐的这个小船呢就打翻了，船上的人呢只好游泳过江。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尽力的游，却游不动。他的同伴就问他说，你平常游泳得很好，怎么今天游不动了呢？这个人说，我腰上面绑了1000个大钱，身子重，所以游不动。同伴就说，那你还不赶快把这腰上的钱丢掉吗？这个人呢摇一摇头不肯。过了一会儿，其他的人都游到了岸上，他们就朝着这个人大声地说，你真糊涂啊，连命都保不住了，你还要那个钱干什么？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不肯把绑在腰上的钱丢掉，最后他被淹死了。原来我们知道有一些富有的人真的是看钱财如命，他们心目当中呢没有比钱财更宝贵更重要的，甚至他们看钱财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那么富足有没有什么特征呢？第一，我们说物质主义的思维的方式。前面我们解释过富足的定义，已经了解了物质主义是一种价值系统，而这个价值系统当中，物质主义所专注的只是物质上面的需求跟欲望。追求跟崇尚物质主义的人，那他们会有以下这些思想跟观念，而且在生活当中能够表现出来。第一，就是人被财富捆绑，满脑子里面只有财富的思想。第二，就算是拥有了财富跟物质的丰富，心里也不满足。第三，有贪恋的心，总是想追求更多更多的财富。第四，缺乏耐心，对于得到的财富的愿望想立刻的实现，不会等待。第五，只对财富有渴望，对其他与财富没关系的事情都感到厌烦不满意。第六，认为自己有权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没有感恩的观念跟心态。第七，因为有财富，花钱不需要受到控制，毫无节制。第八，认为不需要尊重财物跟别人，所以没有考虑别人的需要。第九，追求享乐， 心里的欲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追求物质主义的人呢，他们只专注物质的财富，他们相信有钱就是万能，就算是钱财能够带给人舒适的生活，帮助人得到所期望的物质享受，但是却永远没有办法消灭自己对物质追求的欲望。那这样的人呢，在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的失望。当他们得到了以后呢，拥有的快乐也是短暂的，因为他们又会进入另外一个渴望的追求。那下面呢，我就会读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检讨，看看我们自己是否也是属于追求物质主义的人。第一，就是我的脑子里所想的是不是只有物质的享受。第二，当我拥有比别人更大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很快乐？第三，一旦我决定要购买一件新的商品的时候，是不是逼不得已的一定要赶快买回家呢？第四，对我来说，工资跟奖金比工作本身更重要，看重的是工资还有奖金。第六，我买东西的时候必须买所有人都认为最好的商品，这是虚荣心。第六，我嫉妒比自己富有的朋友吗？除了借助这些检讨我们自己是否我们是一个追求物质主义的人之外，我们也可以借助下面的这些问题来仔细的问一问自己，就是第一，我最珍惜什么呢？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最珍惜什么呢？第二，我最害怕失去些什么东西呢？我最害怕失去些什么东西？第三，就是什么能够给我最大的快乐呢？如果我们的答案全是跟金钱、财富有关系的话，那我们就确实是一个崇拜物质主义的人。耶稣他在圣经里面也这样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1节的经文。刚才我在前面也解释过关于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一种有错误的一些基础跟教导。成功神学会把人跟神的关系扭曲，在扭曲的关系当中，信徒被教导可以向神索求自己的权利。意思就是说，人信了主之后，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可以拼凑这个神儿女的身份，向神要自己想要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说，成功神学的错误的教导与圣经真理中的教导刚好相反。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我是死的。当我们一个人什么都是自己而这么自私的时候，这是不讨神喜悦。同样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也要向自己的权利要把这些放下，而是我们专心的依靠神，仰望神。还有成功神学他很强调信心，有这样观点的人呢，他们把信心当作操练属灵规律的手段。有一些成功神学的牧者和他们追求者呢，最喜欢说一些积极宣告的话，意思就是说，当人靠着圣灵来宣告，那个人口里所说的话就会发出大能，而所宣告的话必定要积极而大声，不能够有半点的疑惑，不然的话神就不垂听。至于神是否能够赐福和成就呢，就在于那个人的信心。这样的一个教导是错误的教导。 事实上，我们知道成功神学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已经深入很多信徒的价值观里面。在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也有向我们反映，就是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讲到神没垂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思想这背后的重点。不少信徒以祷告的内容是否实现来评定自己祷告是否蒙神垂听。这样的表达方式里面其实隐藏了人的主权的重要。不错，我们说信徒有祷告的权利，成功与否却在于神他按他的心意跟他的主权。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常常为自己买大房子赚很多的钱来祷告，但一直这些呢都没有实现，那我们能否就说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吗？神是否一定要按照我们这样的祈求来给我们达成呢？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信心的话，那我们是误用了信心，也不明白信心的定义。对于一些没能够实现结果的祷告，不等于信徒没有信心。当中可能我们所求的，神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又或者是我们所求的不合乎神的心意，以至于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达成。这个跟有没有信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上，信心的本质还包括了人的顺服在里面，就是信徒要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能力，也相信神知道他儿女的需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的时候，无论是福气祸患，我们都相信神在当中掌管，也深深地相信在祸患当中神也会赐下恩典跟能力，让我们能够面对跟胜过这一切。这呢就叫做信心。最后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圣经当中富足的一些特征。世人眼中的财富很有吸引力，会让人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去换取，也可以放弃道德价值观来争取这样的财富。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富足是刚刚，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富足却是绝对的相反。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富足财富呢，我想必须要有以下的这些重点。第一，就是要公义的获取，不可有欺压跟抢夺的手段。第二，就是诚实的获得，不能够用诡诈的方法去欺骗。第三，就是要平衡的来追求，绝对不要被迷惑而付上整个人身心去得到。第四，就是要有知足的心，绝对不能够贪心。第五，要合意的管理，而不是只自私的占有。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让我想起了美国的一位财富，我相信很多的人都认识他，就是盖茨先生。他也是一个电脑软件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世界的首富。他在2008年6月份的时候，有一则新闻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这则新闻告诉我们说，他决定离开这个软件公司，要退休，并且要把自己所赚到的580亿美元个人的财产拿出来捐给慈善机构。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财富是可以真正发挥更大而有效果的功能，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听众朋友，在神的眼里，富足是永恒的，但是在世人所追求的富足，我们知道只是短暂的。我们人必须要有这种目光，才不会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跟时间都花在 财富上。为了赚钱，为了拥有财富，把命都摆上。所以物质的财富，金钱真的是只能够给人短暂的一些享受。一旦我们离开这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的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富足。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课程，不知道你对于富足有什么体会跟提醒？今天很多的人在物质主义下生活，而且很多的人努力的在追求财富，不单单追求，为了追求财富的缘故，整个人被捆绑，没有了自由。到后来，可能得到的是一身的疲累，心灵的疲乏，甚至有人更为了财富失去了亲情跟友谊。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富足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富足的真正的意义，让我们一生追求的是在神里面的富足，而不是短暂人生当中属于物质的富足。最后，我以一节经文来作为今天这个栏目的结束。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那里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愿神的话语再次的能够提醒我们，祝福我们。